就是他的血是可以赎罪的，亚伯的血没有赎去，没有办法为世人赎罪，但是基督的血可以赎罪。所以亚伯的血，我在那里面讲到亚伯的血所诉说的，对吧？像希伯来书作者说，基督的血所诉说的比亚伯的血更美，是啥意思呢？亚伯的血只能诉苦，只能诉冤，对吧？我是被冤死的，对吧？我是不公义，这个世界是罪恶的、邪恶的、死亡的咒诅等等等等。所以他在宣讲的是律法，亚伯的血所宣讲的是律法，揭露这个世界的罪。但是基督的血所宣讲的是福音，所以圣经说基督的血比亚伯的血所诉说的更美。对，有很多东西在这个第四章，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去，我就想借着这样的一个亚当的一个自白，把很多一些神学的概念把它串起来，对吧？就是你能听出来。这个自白它并不仅仅单纯是讲自己的故事而已，它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神学的概念，可能我就埋在里面，对吧？但这种形式的讲道和平常就是比如说我一二三那么讲，有什么会给你们带来什么样不一样的感受？代入感很强，代入感很强，就是你会觉得说，哦，这是一个真实的人，真实的事儿，对吧？就是，故事性会更强一点，是吧？不太容易记笔，对，这个也是，不太容易记笔。对，我觉得。我当时有在想，那么就是我到底该怎么讲这个，因为有一些东西它是很具有故事性的。其实你仔细研究圣经的写作不是瞎写的，对吧？圣经有很多这种很强烈的对比，你发现就是上帝生了一个孩子，然后你联系前面女人会的应许，哇，这个女人真的生了一个孩子，对吧？那种期待，那种你可以从他的名字里面获得出来，然后啪一个反转，对吧？所以圣经所记录的这个故事就像人生的故事一样，这样有的时候就是一起来啪又下去，然后之后然后一直这种痛苦的等待，然后不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的事情，对吧？怎么去能够更好的去，就是我觉得从第三人称的角度去审视这个生活，这个发生的这些事情，会给人一种距离感，就是哦，讲了一下亚伯被杀了，该隐怎么样，就是我觉得那个还是比较有距离感。我想尝试着去用一个第一人称去告诉我们说，其实这是每一代的信徒所面对的事情，是吧？对现实的位置，对未来的位置，对苦难的经历的苦难的理解，对上帝的应许的这种依靠，在苦难当中的依靠，就是很多的元素就可以 anyway。 所以如果你们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的话，对吧？所以我可以上讲道课，就是关于怎么去组织讲道，对吧？有不同的方法呈现。OK， 那大家还有什么想说的没有吗？你可以问问题，也可以，就是关于今天上午的讲到啊，有什么样的感受啊什么的，或者是有什么不理解的地方，或者是有什么改进的意见什么都可以。你有什么想表达的吗？没有。可以，你可以表达，没关系，对，不用害怕的。小龙猜出来我今天要讲啥了，我一在群里头一说，小龙现在说我已经猜出来了。不过谢谢你没有那个没有穿帮，对吧？没有揭老底，对吧？没有提前揭底。OK， 如果大家没什么 comment， 有 comment 吗？没有吗？ 没有 comment 的话，我们今天就开始我们下午的这个学习，好吧？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开始，好吗？我们先一起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在今天下午继续安静我们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说我们今天我们的救主为我们所施行的救恩，我们也感谢你。你不仅救拔了我们的灵魂，并且你把我们纳入到你的教会当中，使我们能够被建造，能够领受你的教会里所赐给我们的各样的服事。说我们祈求你在今天下午继续借着你的圣灵引导我们来学习你在教会里所设立的各样的职分，使我们的灵命得到坚固，继续在地上行走我们的人生的道路。所以就求你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OK， 我们今天就不唱歌了，好吧？我们就直接直奔主题，好吗？可以吗？想要唱歌吗？我们唱一首。我没有，我身上没有带 bulletin。我们该唱哪首歌？要唱什么歌？啊？93吗？哦。103是吗 ？OK， 那我们就来唱103吧，我们清唱好吧？清唱103，我们唱1-3节好吗？大家有吗？来拿起来103，103，我们一起来站起来，我们来起立，唱1-3节好吗？我们清唱就好了。我心我灵。大家打开手中的这个比利时信条，如果你们有的话，来翻到比利时信条第31条。比利时信条第31条，大家翻到了吗？好，翻到之后我们一起来开声来读，好吧？ 是吧？大家中午吃了很多的 carbs， 所以这个可能你们现在有点这个迷糊，对吧？来，让你们精神一下，对吧？这个31条开始，我们来讨论教会的职分。教会的职分在16世纪的宗教改革，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改革的内容。所以当我们想到宗教改革的时候，我们不仅想到因信称义在救恩论上的这些改革，我们也需要想到在教会论上的改革，是吧？而且在中世纪的教会当中有教皇，对吧？教皇下面有各种的大主教，红衣主教、屈膝主教，然后下面再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的主教，主教下面再有某个教会里面的神父、辅祭，什么一大串的这种非常庞大的一个圣职，这个教权阶级、圣职阶级。所以宗教改革面对这样的一个场景，对吧？也是要回到圣经当中来看，教会里面的职分到底是怎么设置的，到底上帝的话怎么告诉我们教会应该去有到底有哪些职分职务，对吧？有哪些是人发明出来的，有哪些是符合圣经的。那在16世纪的当时，除了在天主教当中这种混乱的职分之外，另外一边宗教改革的改教家们也要面对的是重洗派。那重洗派走了另外一个极端，如果说天主教的错误是这种特别的阶级化，对吧？有非常多的很繁琐的这些不同的阶级，在重洗派这边他们陷入到的是无政府主义，对吧？只要你感觉到上帝对你有呼召，只要你心里有感动，你就可以出去传道，对吧？你就可以不论你有没有受过神学训练，这些都无所谓。你就算是一个农民，是一个医生，你从事任何的其他行业，但是突然上帝给你一个感动，你就可以去把你自己对圣经的见解去表达出来，去教导别人。所以这是重洗派所陷入到的这种混乱无章的无政府主义状态。那这种情况下，在特别是在比利时信条所写作的荷兰地区，重洗派侵扰了教会很多很长的时间，甚至在当时有很多人认为改革宗和重洗派是一回事，就是很多人认为改革宗教会里面会充满着这种重洗派的人士。所以当时简单的提一点历史，就是当时在一个城市叫 Antwerp 的教会里面，教会的牧长会开始在讨论说，我们到底怎么去面对这些重洗派的传道人？他们跑到我们的城市里来，然后开始在大街上开始讲道，开始讲自己对圣经的见解。他这样怎么办？那 Antwerp 的长老们就是说，没有案例的传道人是不允许在城市里面公开的讲道的。然后他们并且把这个议题带到了总会，当时在这个荷兰当时召开的总会当中，也特别的强调了案例的必要性。所以这个是整个比利时信条所写作这一条的一个历史背景。在宗教改革过程当中，你要知道教会的改革面对的其中一个非常大的难题，就是缺乏合乎圣经要求的牧师。这是宗教改革所面对的很大难题。有的时候一个地区的教会从天主教变成宗教改革，从纸面上，对吧？从这个地图上很容易改。如果这个地区的领主他的思想改变了，那么他可以一下命令自己领土内的所有的教会马上变成宗教改革的教会，对吧？但是这只是在地图上一看，哦，这边就变成路德宗了啊，这边变成改革宗了，对吧？但是实际上信徒的教会的这种实际的生活改变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很多的罗马天主教里面的原有的神职人员，如果他们都愿意说 OK， 我们都愿意改宗，我们都愿意变成宗教改革，我们在这个顶上签个字，对吧？在认信文件上签个字，我们承认，这些是好的。但是呢， 就算是他们都愿意这样做，哎，不排除很多的神职人员是不愿意这样做的，对吧？他们可能就离开，去到天主教的这个领土里面。但是他们留下来，他们愿意改宗，对吧？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可能因为想要保住自己的工作，保住自己的饭碗，反正对吧？就是有很多各种原因吧。他们说留下来了。那很多这些天主教的神职人员，他们是目不识丁的，他们不认字儿的。他们可能会背一些拉丁文的这个弥撒的礼仪，对吧？万福玛利亚啊，等等等等等，对吧？他们可能会背一些东西，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去解经，没有办法去讲道。他们这辈子当神父从来没讲过道，你让他们现在一下子上来要去变成改革宗的或者是路德宗的牧师，要每个星期要解经要讲道，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这是这宗教改革面对的一个难题。在加尔文，说你知道加尔文回到日内瓦，第一次他去日内瓦跟法莱尔，对吧？后来隔两年被轰走了。第二次被日内瓦请回去之后，你觉得哎呀，这回好了，日内瓦终于把加尔文给请回去了，对吧？一切万事俱备，对吧？他改革事业非常的顺利，这是不可能的，对吧？这是不可能的，那就是不可能的啊！为什么呢？日内瓦有多少人？日内瓦当时加尔文第二次回去的时候，大概有15000人左右，对吧？日内瓦城市区里面有几间教堂？有3间教堂，三间教堂。如果你再加上后来新盖的，有4间教堂。日内瓦其他的市的郊区，还有其他的不同的郊区的这些村庄里面的小教堂。哦，加尔文一个人可不可以就在所有的教堂里面同时间讲到？不可能。所以在任何一个主日，加尔文只能在1间教堂里面讲到。那其他的教堂怎么办？这15000人都挤在一个教堂里面，那加尔文的嗓子喊破了，他后面人也听不着，对吧？所以加尔文所遇到的一个第一个难题，就是在日内瓦的原有的神职人员，当时所有的人加起来能够真正意义上解经，从原文解经讲到的牧师，加上加尔文自己，总共有3个。所以加尔文所面对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需要培养新的传道人，需要培养那真正能够解经能够讲道的。那他前10年的工作就是不停的在抱怨说，哎呀，日内瓦，因为日内瓦的，不要对日内瓦有迷，就是今天的日内瓦跟加尔文当时的日内瓦是完全两个概念的。今天的日内瓦，你谈到日内瓦都是哇，名车，就是豪华手表，对吧？就是，然后这个什么游艇，对吧？就是瑞士的这些大富豪，对吧？就是全世界的大富豪都跑到那儿去，把自己的财富都埋藏在那儿，对吧？但是加尔文当时的日内瓦是一个，就是穷的一贫如洗的一个小山村小山城。他们是做一些贸易、手工业等等的，但是，日内瓦的钟表的这个制造，我为什么要给你讲这些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是日内瓦钟表的制造要等到17世纪中晚期才开始的，所以日内瓦是在加尔文16世纪的时期是非常贫穷的。等一下，我有的时候思路要讲多了，我容易断，我就忘了我该讲什么。对，所以日内瓦，那加尔文是谁呢？加尔文是在巴黎 ，OK， 巴黎的皇家学院毕业的，对吧？拉丁文全世界最棒的拉丁文的这个教育，古典教育，他的老师。他的拉丁文的老师所写的教材一直沿用到18世纪，所以好几百年的人都用他老师写的教材，所以他是师，这个名师出高徒，对吧？他跟伊拉斯穆斯是校友，所以能想象，就是加尔文在巴黎受到这种高等教育，然后跑到这个日内瓦一个小山村，日内瓦人这个基础文科教育差的不行，所以加尔文这个前十年就在抱怨说，这个日内瓦出来的这些牧师就不行， 然后所以只等到后来，等到法国的这个宗教逼迫，把很多原来在巴黎受过高等教育的这些牧师传道人，把他们逼迫到日内瓦之后，加尔文在日内瓦的事工才真的上了一个台阶。所以不是单靠加尔文一个人，他有很多他的后期的很多法国人，所以日内瓦人就很讨厌法国人，是吧？就是说我们这个教会最后都被法国人统治了，是吧？这帮法国人天天就嘲笑我们，就贬低我们，是吧？所以就是 anyway， 为什么讲这个呢？这个就是圣职的案例，对吧？这些职分的担任者，他们到底是怎么样改革宗教会到底怎么样去对待这些职分。当谈到教会的职分的时候，我们大概从几个层面上来考虑，对吧？首先我们读一下这个第一句话，对吧？我们相信上帝圣道的仆人、长老、执事，应当由教会奉主的名祈祷，按照次序经合法的选举选出来担任各职，正如圣经所吩咐的。所以，当我们谈到这个时候，我们首先要谈的是这个选举，是吧？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谈这个呼召的概念。但是呢，我觉得由于我已经在微信群里给你们预告了，对吧？我预告的是今天我要谈这个呼召的概念，所以我打算把这个次序把它翻一下，对吧？我先谈一下呼召的概念，然后我们再来谈这个选举的概念。呼召的概念是一个今天很多的人所容易误解的概念。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和教会常常误解并且滥用所谓的呼召的概念，所以我们先讲这呼召，是吗？呼召在英语里面叫什么？叫 calling， 对吧？那是还有一个词叫什么？叫 vocation。Occasion 或者叫 calling， 这叫呼召。许多福音派，今天很多福音派的信徒一提到呼召的时候，你提到呼召的时候，你想到什么？啊，全职传道啊，很好。还有什么？谈到呼召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我们很容易想到就是在教会里面全世界服侍的这种概念，对吧？这个不奇怪，对吧？这是一个非常诚实的答案。这是今天大部分人在教会里面谈到呼召的时候，只是单纯的讲的这个概念。那我要说的是，宗教改革对于呼召观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改革。但是今天很多福音派的教会也好，信徒也好，他们提到呼召的时候，很容易回归到了中世纪罗马天主教的一种错误的理解。有一些人会认为，只有从事圣道服事的呼召才叫做呼召，对吧？也就是只有当全职传道人的，这才叫被呼召。所以他们会说，比如说，如果你要是做餐厅的服务员、卡车司机、教师、工程师，是吧？这些不是呼召。你只有在教会里面做全时间的教牧工作或者传道人，这才是真正的呼召，对吧？那这种对呼召的理解是与中世纪的理解是相似的。所以在中世纪当中有这个圣职人员，对吧？你如果是当修士，或者是你做神父，或者是做在教会里面服侍，这些才是圣职，那么这些才是上帝呼召你。而如果你是做农民、做面包师傅、做，对吧，牛奶工，那你没有你的工作是次等的，你的工作是没有功德的啊。所以你如果想要在上帝面前更有功德，那么你就去当个修士。那另外一种中世纪的圣俗观，对吧？什么工作是圣的，什么工作是俗的呢？这种变体在今天这种寻找个人价值的文化当中有另外一种变体。你会听到有一些人做见证，就是说为什么要出来做这个牧师呢？ 一般你可能会听到说他们在世俗工作当中，对吧？尽管赚了很多的钱，很成功，但是他们心中总是找不到人生的价值，找不到人生的意义。于是乎，他们就，对吧？剃发为没有，他们就放弃了在世界上的这些工作，然后跑到教会里面去做传道人。所以他们觉得说，这个我终于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啊！但是你注意到，这个同样是中世纪的这种把教会里的工作视为是更高级的，对吧？把这个在世界当中所从事的工作视为是没有意义的，没有无法实现人生价值的这些工作。那很长，甚至有一些人在提到呼召的时候会产生一种诺斯底主义式的神秘主义的理解。如果你想要得到上帝的呼召，那么你就必须要，对吧，做一个梦，你就必须得看到什么异象，你就必须得听到上帝在你耳边轻声的对你说一句话，让你的心中有一种很超乎寻常超自然的一种经历，一种感动。哦，上帝要让我出来做做服侍他，怎么怎么样，对吧？你们经常听到这种很，对吧，让人天花乱坠的各种个人见证，对吧？上帝是如何呼召我的，讲了很多这种很超自然的这些事件。所以我们看到有这样多的对呼召的误解，我们今天就简单花时间来思考一下呼召的概念。我们从几个层面来谈。首先，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呼召是多方面的、多层面的。我们最大的层面上，每一个基督徒都领受了作为基督徒的普遍的呼召，这叫 general calling 或者 general office of believers。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从上帝领受的呼召，也就是我们的救恩的呼召，就是这个 redemptive call。 我们每一个人都被福音外在的宣讲所呼召，所以你来到教会，你听到上帝的仆人宣讲圣道，是吧？上帝说你们要悔改信耶稣，对吧？每一周你来我都会问你们，对不对？你们已经听到了福音，现在你们要用心回答的是你们是否相信这福音，你们要相信这个福音。这个信心的呼召，外在的福音的宣讲的呼召，和容易，对吧，容易叫人犯困的，对吧，没关系，我知道你吃 carb 吃的比较多，和圣灵内在的呼召，这个圣灵内在的有效呼召，借着福音外在的呼召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使我们成为上帝国度的子民，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圣殿。所以我们都领受了这个呼召来做基督徒，来做上帝的儿女。所以这是每一个人的呼召。你不管你做什么工作，不管你是牧师也好，你是卡车司机也好，你是大学教授也好，作为基督徒，你所领受的第一个呼召是做上帝的儿女，做神国里的子民，做君尊的祭司、君王，然后所以由此所带来的就是你领受了，不仅领受了对福音信心的这种呼召，你也领受了借由信心而产生的成圣的呼召，对吧？所以圣经说你们要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如同活祭，是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被呼召来过成圣的生活，对吧？所以信心的呼召、成圣的呼召，这些是基督徒最基本的、最基本的呼召。你的身份到底是谁？你到底如何定义你自己？你是谁？而我说的是，这是我们最重要的身份，这是你所领受的最重要的呼召。你的其他的护照都可以没有，你可以不做牧师，你可以不做教会里面任何服事的岗位，你可以不去做在社会当中任何的俗世的护照，你可以不生孩子，你可以不结婚，但是这是上帝给你最基本的，你的整个人生的意义所在，你到底是谁，你的定义、你的身份、你的价值、你的存在感，所有的都要回到这儿。 都要回到耶稣基督里，在耶稣基督里，你是蒙上帝所爱的人。所以那在这个呼召之外，我们接下来要看一个人领受了这个基督的普遍的呼召，对吧？做基督的国度的子民。那接下来就开始有这个我们在俗世社会当中的呼召，对吧？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的呼召。那这种呼召有让我是因为上帝呼召我们来生活在这个世界里，所以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会扮演很多不同的角色。比如说在家庭当中的呼召，当你一出生的时候，你其实就已经领受了呼召，是吧？我们的孩子们，他们虽然你看可能两三岁，对吧？可能一岁，他啥也不懂，像一个小 baby 一样躺在那儿，但是上帝对他有呼召。上帝给从你一出生的时候，上帝就给你一个呼召，是让你做儿女。所以上帝给你的呼召是你要顺服父母。等你长大了，是吧？你要结婚了，结婚了之后，上帝又给了你一个呼召，让你去做一名讨他喜悦的配偶，啊，所以上帝说你要做一名丈夫，这个也是你的呼召，对吧？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世界当中的呼召 ，in the world， 对吧？其中包括家庭，当你生了孩子之后，上帝又给你一个新的护照，让你做父母，哦，所以这是你的家庭当中的护照。接下来你有职业上的护照，对吧？你的工作，今天你可能是老板，你可能自己开店，你可能自己开公司，你可能自己做投资人，你可能做员工，你可能在给别人打工，是吧？你可能从事不同各行各业，你是个自由职业者等等等等，这些是上帝给你在这个世界当中的职业上的护照，是吧？上帝让你在这个岗位上去尽忠，让你去服侍你的邻舍，让你去诚实的工作。那同样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在社会上有这个在社会上有我们的护照。比如说如果你是生活在一个 neighborhood， 对吧？那你这个你的街区有 HOA 啊或者什么样，对吧？就是你在附近的这些你的邻舍，上帝把你放在这个地方而没把你放在另外一个城市，所以你要做一个好邻舍，你要对你的街区、对你的社区做出贡献，对吧？做出尽你的义务，该交 HOA 的 fee 要交 HOA 的 fee， 对不对？虽然我知道有的时候你恨不得啊，上 HOA 天天就知道涨价收钱，不干点啥事儿，对吧？但是你看，这是上帝给你的护照。然后接下来可能更大一点，就是你在生活在这个国家里面，这个国家你是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你要遵守国家的法律，顺服尊重公职人员，参与公共生活，促进社会的公益和慈善，促进整个文化的发展等等，对吧？然后你再往大了说，对吧？你是整个人类的一员，对吧？你是人类族群的一员，所以可能你想到的更大的，从整个人类的发展的角度，你应该做出什么样的贡献等等。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上帝所给我们的护照。主要的是分成这几个层面，所以这一切都是上帝呼召。然后最后，对吧？我们在教会里，如果在教会里，上帝会呼召一些人出来单独的做这个牧养的工作，对吧？做传道的工作，做治理的工作，做服侍的工作等等。那我主要想谈到的是，这是我们对一个呼召的整体的观念，哦，所以当你提到上帝的呼召的时候，不要只是想到做全职传道人，对吧？上帝的呼召是很全面的，上帝呼召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他的百姓进入到这个世界当中去来服侍，所以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呼召。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是上帝所造的， 所以，我们作为人，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人，上帝起初造人之后，他给人一个命令，说你们要生养众多，治理全地。所以，这个创造的命令是普世的，包括非信徒，对吧？他们也有上帝给他们创造的命令。所以，对吧？不光是信徒能生孩子，非信徒也能生孩子，对不对？不光是信徒可以治理好某一个领域的工作，非信徒照样也可以，对吧？非信徒也会领受上帝很多的这种恩赐。所以这一切的工作，当我提到这个 in the world 这些工作，家庭里面的工作岗位上的、社会上的这些的呼召，信徒跟非信徒都共同的持守。可能有一些非信徒的家庭满足家庭上的呼召，比信徒满足的更好。你可能看到，甚至是非信徒的家庭是很幸福美满的，对吧？他当一个人能够尽到，比如说他的配偶的责任或者父母的责任的时候，他的孩子也可以健康的成长，等等等等。同样的，工作岗位上你会看到非信徒可能比信徒更加是一个优秀的员工，对吧？他的恩赐、他的才华，可能上帝会给他更多。同样，在社会上，你会发现，你也可能会看到非信徒可能对社会的贡献，有很多的情况下是超过信徒的。那么，所以，但是信徒同样参与到这个世界当中去，对吧？所以，这一切的工作都是世俗的 ，secular， 但是是好的。所以我们需要改变一种思想，就是认为世俗是坏的。有多少情况下你听到世俗这个词的时候，你就觉得一听这个世俗就是坏的？不，圣经告诉你世俗是好的。世俗这个词 seculum， 拉丁文，对吧？英文叫做 secular， 这个词的原来的意思就是 this age。 secular 是 age 或者 century 的意思， seculum 就是现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就是这个世界。那这个世界是谁造的？上帝造的。所以这个世界是在上帝的护理之下。的确，人类的堕落会影响很多的层面，但是这个世界并不是完全彻底的那种绝对的邪恶。这个世界依旧是上帝所掌权的世界。所以我们的信仰是叫做 secular faith， 这是宗教改革所恢复起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基督徒，你的信仰是世俗的信仰。Our secular faith 有一本书 D.J. Hart 所写的 secular faith， 什么意思？这个世界是上帝所造的，在上帝的创造的呼召、创造的命令，是基督徒可以凭着无愧的良心去参与进去的。我们不需要放弃这个世界去造一个新的世界，对吧？有一些就是我们去造一个就专门基督教的社区，里面所有的，对吧？从这个种土豆的到大学教授，全都是基督徒。你不需要，我们不需要这样一个纯粹的基督教的社区，对吧？然后同时，我们也不需要把现在已有的这个社会里面从种土豆的到大学教授全都变成基督徒才能生活在这里。不，在这个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上帝赐给信徒和非信徒同样的普遍的恩惠。所以上帝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上帝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好叫我们跟其他的人生活在这个同样的陆地上，对吧？我们之间的区别是在于我们怀着的是永恒的盼望，这个盼望是他们不知道的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比他们好，也不意味着他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邪恶的。现在明白吗？现在明白了吗？这叫普遍恩典。所以你家如果漏水了，你要去做的不是去找一个你们教会里面最属灵的、最爱主的一个人，但是他不懂怎么去通下水道，对吧？再去你家祷告一下，看看这下水道能不能好，对吧？不是，你要找的就是一个会通下水道的人， 他可能是非信徒，但是他懂怎么 通下水道，他就能帮你把这下水道通好，是吗？他有普遍的恩赐，是吧？可能对吧？你找牧师对吧？你下水道堵了，给牧师打电话，牧师，我家下水道堵了。你说牧师说，牧师该咋说？去找一个 plumber， 找一个水管工对吧？但是我不确定我们家这个水管工是不是信徒对吧？你不需要确定他是不是信徒，他只要会通下水道就可以对吧？所以一个 robust 一个很强的一个 robust doctrine of creation 啊，一个强的创造的教义，一个强的护理的教义，能够帮助我们去建立这样的一个，对吧？不是很偏差的这种基督徒如何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如何去满足我们在世界上的护照。在中世纪的时候，如果你不去做圣职，对吧？如果你不去当个修士或者怎么样，你被视为是不够圣洁的，对吧？你就是为了赚钱，对吧？你就是为了养活自己，对吧？你就是为了自己，你是不得不去这样做，但是你不够圣洁，对吧？但是宗教改革帮助我们恢复这样，因为我们接下来会具体来谈。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讲，你需不需要去救赎怎么通下水道这个学问？你怎么去救赎这个 plumbing？ 你不需要去救赎它，这个东西是上帝普遍的恩惠。上帝，所以我们要区分上帝普遍的恩典跟上帝救赎的恩典。上帝的救赎的恩典是他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舍命，替我们背负罪，然后是我们的得到救赎，进入到上帝的国度。但是上帝在这个世界上呢，给的普遍的恩典是不是具有救赎性的，所以你只需要找一个非信徒，只要他会通下水道就可以通，你不需要非得找一个特别属灵的基督徒去帮你通。同样的对吧，假如说你去在生活的各个领域，艺术、工业、农业、科学对吧，教育，什么美食对吧，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喜欢吃牛肉面对吧，然后你去一个牛肉面馆，你觉得这个牛肉面特别好吃对吧，然后这个牛肉面做的特别特别好对吧，然后你问说，哎呀，你这牛肉面做的这么好，你是这么有上帝给你的恩赐对吧，你是基督徒吗？他说不是。他说哎呀不行，这个牛肉面是邪恶的对吧，我不能吃，我要吃一碗基督教牛肉面对吧，我要救赎这个牛肉面对吧，就是你怎么救赎的，你不需要救赎的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层面，就是上帝的普遍的恩典，上帝的普世的护照对吧。就那中世纪的圣俗观与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概念，就是比如说如果你要去做一个农民，你要去做个牛奶工，你就不圣洁，你就是做世俗的工作啊，你就没有办法。这个概念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这个概念跟救恩论是息息相关的，跟称义，你到底怎么被上帝接纳，到底怎么被上帝称义是息息相关的。在中世纪的救恩论当中，你怎么被上帝接纳，靠什么？靠你的功德，靠你的功德。你的功德是怎么积攒的？靠你做什么？靠你的行为，对不对？你今天所以对吧，你今天扶老奶奶过马路100次对吧，你就比那个闷头在那拉牛肉面的那个更有功德对吧。那如果你今天在这拿个念珠祷告了100次对吧，你就比那个通100次下水道的那个人更有功德对吧，你就在上帝眼里更圣洁。所以在这种基于功德基于行为的救恩论当中，这种称义观当中，自然而然的对吧，哪些人花更多的时间去专注属灵的事情，那些人的工作护照就自然而然的要比其他的工作更圣洁对吧。所以你如果特别想要追求你的救恩，你就去当个修士，因为修士每天啥也不干，就读经祷告，抄圣经，抄100遍，然后祷告100遍，然后 这就他一天的生活就过去了。那你想想，所以如果你靠行为的话，谁能干得过他，对吧？谁能比得过他？那他肯定最圣洁，最有功德，对吧？所以这就是宗教改革带来的对呼召官的一个巨大的改变，就是从救恩论开始。所以你永远回到福音，永远回到因信称义的教义。如果你在被上帝接纳，不是因为你做了多么重大的善事，不是因为你的功德比别人更高，而单单的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舍命，单单的因为耶稣的完美的义被归算给你，借着信心，你是通过倚靠耶稣基督被上帝接纳，不是靠你自己的行为，靠信心。那么，对吧？那个天天祷告100多次的人，有没有比你更有功德？没有。反而他如果倚靠自己祷告100多次，他的功德是比你更差的。为什么？因为你倚靠的是耶稣基督完美的功德。谁看了吗？一下子这些对吧？天天就是我有的时候管他们叫这个 professional saints 对吧？就是职业圣人对吧？职业圣人，他们职业就是专门就是当圣人的对吧？这些职业圣人就失去饭碗了对吧？我不需要你了，因为我只需要靠着信心获得基督的义。那接下来这个就厉害了。接下来你可以不用担心你的救恩，你不用每天就想着，哎呀，我怎么得救啊？我是不是足够行了足够的善行啊？我是不是祷告的次数够多呀？我是不是对吧？每天都按时这个读经啊等等，我可以不用担心这些。我可以把我的眼光不必每天都想着我自己，接下来我可以把我的眼光向外看到我的邻舍的需求，看到了吗？这是新教，也就是宗教改革所带来的恩赐伦理学，啊，我的恩赐不是为了服务我自己的，我的恩赐是上帝给我用来服侍我的邻舍的，所以我现在可以去，不是为了我自己的救恩、我自己的益处去关起来然后祷告，而是我可以怀着信心。因为我已经被上帝接纳了，于是我怀着感恩的心去挤牛奶。我可以花一天的时间挤牛奶，为什么？因为我的邻舍需要牛奶。所以路德说，那些挤牛奶的工人，在上帝的眼里，比修士、比主教、比神父更有功德，因为他们做的这些工作在服侍他们的邻舍，而修士他们干啥？一天啥也不干。就为了自己祷告。
但一般那个经济学不是认为面包师做面包并不是因为你饿？
那是经济学的解释，但是路德会说，一个基督徒做面包是他知道这是上帝给他。
面包师我要 care 别人就饿不了，还是我 care 我的面包卖得好？
well, 我觉得这个取决于，就是说你到底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是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你要知道说我做的这件事情的意义是什么。我去卖面包不仅仅是为了我能卖得更多，对吧？如果你单纯的从一个利益最大化的角度，从一个资本主义的角度去看，我要把我的资本，我要把我的利润最大化，这种思想会导致你可能会用，对吧，比较便宜的一些原材料，可能你会偷工减料等等等等的。但是如果你从一个属灵的角度去看你所做的事情，对吧？你说我要做的事情是服我的邻舍，这是我要做的事情。当然我不是，我的邻舍包括谁？我的邻舍包括我的家人。所以我不会，对吧？就是免费送面包，我还是需要通过我的手来养活我的家人，对吧？来提供给我家人所需要的一切。但同时我的邻舍需要面包，所以我会做面包，我去做面包来加入到这个上帝彼此互相供应他的方式。所以路德说，当你祷告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的时候，上帝给你的回应就不是从天上给你扔一块面包下来，上帝给你的回应是提供给这个社会面包师、农民， 用借着他们的工作来回应你的祷告。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所以他不是单纯的，不是单纯的从一个单一的视角来出发，是吧？他是从一个属灵的视角来出发去看待这个工作。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圣俗观当中，在这样一个圣俗观当中，福音所带来的敬虔是外向的。福音所带来的敬虔是外向的。我们的工作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是为了邻舍的益处。所以你读海德堡要理问答，对吧？第86问，对吧？既然我们已经因着信靠耶稣基督而被称义了，那么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做我们现在做的这些好的工作呢？对吧？善行，有的时候善行听起来好像就是专门是那种，但是你把善行翻译成 good works， 那就是你做的工作，你做的正常的世俗上面从事这些职业都是 good， 对吧？你所做的工作，你做一个什么，对吧？企业的管理的人，或者你做一个房产开发，对吧？你做什么不同的职业，这些都是好的，对吧？因为人需要房子住，因为企业需要，对吧？有效的运作，因为，对吧？你做一个会计师，对吧？因为公司需要他掌握，对吧？所以你都在服务你的邻舍，而同时换取回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做这些工作。那里面的回答就是为了叫上帝的名得到荣耀，为了叫我们的邻舍得到益处。好，而且对于我们自己，不是说我可以靠着我所做的工作而更有功德，而是说我的信心可以借着我的好行为所结出的果子而有确据，是吧？所以基督徒，你们在世界当中的工作就是上帝给你们的护照。所以只有在这样的一个工作伦理当中，你才能看到宗教改革所产生的这些画作，对吧？就是在艺术上的这种影响，原来都是画这些圣人，对吧？原来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些艺术作品，要么就是圣母玛利亚抱着耶稣，对吧？要么就是画这种各种圣人的像。到16世纪晚期到17世纪开始出现描绘最平凡朴素的人的这种画像，对吧？看那个 Vermeer， 这个倒牛奶的女工，对吧？什么十岁人，对吧？你会发现为什么开始描写这些人，就是不一定是画家自己本身一定是这么想的，但是是在那种大的思想的这种转变的背景之下，这些人他们是神圣的，真正的圣徒就是那些用自己的双手去工作、去劳作、去服侍他们身边的邻舍的这些人，而不是关到修道院里面天天祷告的那些人。所以这些是圣徒，新的圣徒。所以我们在世界当中的工作是上帝手里的工具，是上帝赐下普遍恩典的途径。那这就是我今天简单的讲到这个护照的概念，我没有具体的进去讲这个教会的护照，所以其实教会的护照是一样的，对吧？你不要把它太过的神秘化，然后感觉好像你必须要有一个什么特别神秘的经历。你在世界当中的护照跟你的教会里的护照，是很类似的，不过接下来我在后面会有机会再来讲教会里的护照。大家有什么问题？是不是一个同一个区分？内在和外在的护照是指的是，对，这只是一个人在内心当中的感动和外在的印证，是吧？
那你刚才说的是普遍性的护照，特殊性的护照。
特殊性的护照指的就是，如果说你在教会里的圣职的护照，可以叫做特殊护照。
所以特殊性的护照是指外在护照和内在的护照，外在护照
都有，普遍的护照也有，对吧？是一样的。比如说你说普遍的护照，你说我想要。 我想做 I don't know， 我想做个银行家，是吧？你内心非常感动，说哇，就是读上帝的话，读圣经的话，每一句话都上帝都在跟我说你要做个银行家，是吧？但是你外在没有印证，是吧？就是你一直没当成银行家，对吧？你同样是没有护照，是一样的。所以不管是普遍护照还是特殊护照，都有内在和外在的两个层面。
那往往我们在比如说我们自己的工作，很大部分的工作都不一定是谈自己的护照，像就是说他想是想做这个，但其实他做另外一个。
这个是一个问题，这个就是同样的，你在。这是今天很多人的这种在职场上的问题，也就是他们觉得他们的内心的感动跟外在的印证不符，对吧？我想要当个建筑师，我内心的感动是我觉得上帝呼召我做一个建筑师，但是外在的现实是我现在是，对吧？银行的小职员。那到底上帝给我的呼召是什么？上帝给你的呼召是银行的小职员。所以你内心的感动，你可以感动各种各样的事儿，我内心可以有很多感动，但是现实是现在上帝让我所做的这份工作才是上帝真正目前给我的护照。
假如是这样子的推的话，那我们比如说教会特殊护照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有的人他觉得我是上帝护照，我做牧师，或者说我今天做牧师，上帝也没有护照，我就这样去上天呀，或者就这样当牧师了，但感觉到也不是。
对，这就是今天很多，这个是特别特殊的现代人的问题。是什么 ？Let me explain， 对吧？就是现代人的一个问题，就是把人自我的这种内心的思想，把它抬升到一个高度，是它可以形成一个新的现实。这是包括现在的心理学的发展等等，对吧？你的现实是由你自己的意志来定的，对吧？所以今天就是说，虽然我在一个男性的身体里，但是我的内心是一个女的，对吧？是一样的，那不是现实，对吧？问题不是说你内心到底在想什么，问题是现实到底是什么，你的外在的现实到底是什么。是吧？你说我外在的现实是我是一个男性，但是我内心就特别想当一个我内心相信我就是个女的，是吧？你看基督徒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保守的基督徒都会说你瞎扯，对吧？你的定义、你的身份、你的 identity 就是你的 biological identity， 你需要 accept， 你需要接受，是吧？保守的基督徒都会这样说，但是把这个问题运用到呼召上。保守的基督徒很多像这些，对吧？这个 progressive 的这些人的想法是一样的，对吧？我虽然做着这份工作，但是我内心是，对吧？我内心我觉得我是怎么样，或者比如说虽然在教会里我没有护照，但是我内心感到我是有护照的，对吧？就是的确 OK， 你内心有护照，你可以继续沿着这个方向，但是在你还没有在外在的现实获得这个护照之前，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就是上帝给你护照，所以在你所在的位置忠心的服侍上帝。这种内心跟外在不 match， 是吧？然后特别强调内在是一个 modern issue， 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包括这个问题可以应用在很多地方，包括离婚。我虽然现在跟这个人结婚了，这是我的现实，但是我的内心，对吧？我的内心是爱着另外一个人。所有的你看到吗？都是内在跟外在的护照不 match， 然后把内在的护照抬升到能够遮盖外在护照的现实。我的内心才是最重要的。这是一个现代人启蒙运动之后，人作为宇宙的中心，人是有主权的，人的自由意志能够决定现实，都是从这儿来的。到今天，是吧？我的内心的感动才是最重要的。在教会里全都是这些，对吧？在教会里，对吧？我这种思想， 蔓延，对吧？你可能具体应用在不同地方，你要应用在 biological， 对吧？在应用在这个生理伦理学上，同性恋的问题，大家觉得哦，这个有问题，对吧？但你运用在教会呼召上，所有人都是一样的，不会发现这是原来犯的同样的错误，是吧？我记得我之前认识一个基督徒，他就突然有一天他说：“上帝给我一个感动，让我去传道。”大哥汉字都不认识，不，当然我不是贬低，对吧？我不是说这样不是，但是我的意思是，上帝让我去传道，然后就是教会没有给这些人一个正确的引导。我大概知道他想说什么，他突然明白了福音 ，OK， 他有一个火热的心，他突然想让更多人了解这个福音，对吧？这种火热的心是可以理解，每一个信徒都应该有。但是不意味着每一个信徒当有这种感动的时候就不行了，第二天就辞职，然后就要去向下传道了。不是，你要对自己做的事情负责，教会你要对教会负责，你要对你传福音的对象负责，对吧？你至少需要有一个基本的一个神学的一个装备，你至少需要有教会外在的印证，教会是不是识别出来你有这样的护照，啊？但是就算是这样的，就在很多的人活在今天这个时代都是说，虽然我外在是一个，对吧 ？I don't know， 一个油漆匠，但是我内心是上帝的仆人，我内心是个传道人，是吧？我得去传道去。这种火热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你现在需要忠心做的事情就是继续做好你的油漆工，好好的用心的用你的信心去服侍上帝，在你。刷了油漆的时候专注，是吧？对你的雇主负责，对你自己手中所做的工作负责，好好的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当你心里有这个感动，你想要对，那你，然后很多人就是说，那你那意思就是说人不能换工作了呗？不是，人可以换工作，是吧？你内心当中有一个感动，内心当中有一个 desire， 但最终这个 desire 被实现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护照才改变，明白吗？这跟公司跳槽是一个意思，是一个意思。你是一个基督徒，你现在在这个公司里面做这个工作，你是申请了另外一份工作，那份工作你也去面试，你也去怎么怎么样 ，OK， 没问题 ，That's fine。但是直到你从这个公司离开之前，正式进入到那个公司之前，你的护照还是在这个公司里。如果你不去忠心的去满足在目前这个公司你的工作，那么你也不会忠心的去做那份工作，是一样的。所以做好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怀着感恩的心。
那我要是 family workplace 都没有了， society 也没有，那我就没有 calling
了。 Well， 你有 general office of believers。对，但是你知道成圣的道路，我刚才提到，也对我们成圣的最大的两个帮助，一个是结婚，一个生孩子。
那如果那结婚生孩子都没有，那我
那对，那你就现在你就是对，保罗也说有的人对吧，在你
这个人做得很好，不需要那两个帮助。
对，可以，你可以这样想，但是对，没错，对，有的我们人生的不同的阶段，上帝给我们的护照不一样。对，那你在任何的人生阶段都需要操练不同的美德，对吧？忍耐不是说只有我结婚之后我才操练忍耐，只不过是我结完婚之后发现我之前操练的不够，对吧？啊，请说。
不需要福音走出世间最好。
不需要。
不需要。
对。
那是不是不需要福音，我们可以实现神创造自然？
不可能，那不可能。
那不可能。
嗯。
那却可以做出最好。
Well。
也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两者，福音和这个做面包也没有关系。
有。
福音和世界也没有关系。
当然有关系，对。但是我想说的是，那个，当你说的第二个问题的时候， 你是这是从末世论的角度上来讲，对吧？我们不可能脱离福音去达到上帝起初造世界的最终的目的。为什么？因为上帝最初所造的世界的最终的目的是末世性的新天新地，所以只有在福音在基督里，这个新天新地才能够出现，对吧？所以，而且那个新天新地不是我造的，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带来的。所以我说不可能脱离福音而有那个新天新地。但是当你说我可不可以不需要福音而造出最好的面包，但你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在谈的是现世，对吧？不是末世，不是新天新地，而是今天我觉得品质很高的面包。OK， 是一个普遍恩典的一个概念。所以我回答第一个问题是，你不需要福音，这也就是救赎的恩典，而可以在普遍恩典当中获得普遍恩典。所以我回答你第一个问题是，我不需要救赎恩典来获得普遍恩典。一个没有救赎恩典的人，他可能有很多普遍恩典。但是你第二个问题是说，这个救赎恩典最终的末世性的导向是新天新地，那必须要需要救赎恩典。所以不知道能不能。对，是。对，但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个福音，怎么指导？
对，我们需要指导这个普遍的这个恩典的世界，或者说自然法的世界，我们需要，就福音对他可不可以现在就可以有指导？当然可以。
那继续，举一些例子。就比如说做出最好的面包，福音怎么知道做出最好的面包？
对，
对，
这就是一个问题，当然这是一个问题，但是某些地方呢就可以。
对，
需要就说这个世界离开了福音，它无法做到这个普遍，就是恩典里面所可以，它可以做到。比如说进化论啊，生物学。再怎么研究，它用进化论，它永远得不出一个正确的。但是如果你学生物学，用这个福音的光撞上去的时候，哎，它可以得出结论，这个世界是创造的，可以用科学的方法。
OK，
这种情况下，你福音可以。
我觉得那个不是福音的问题，对吧？就是比如说进化论的问题，当你说福音的时候，可能你用的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包括基督教的创造的教义啊，但是基督教创造的教义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不等于福音，是吧？当我们说福音的时候，我们说的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的救赎的工作等等。当然，的确，你可以说从整本圣经的全备启示来讲，所以整本圣经的启示包括福音，但是也包括福音之外的其他东西，包括律法，包括对吧？创造的教义，包括护理的教义等等等等。那的确，我觉得，如果你从这个角度，你说是不是圣经的特殊启示可以光照，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当然，必须的，一定的，而且只有上帝的特殊启示才能够给我们带来对这个世界正确的解读，是吧？但是同时，比如说你说一个不相信这个世界是被上帝所造的一个科学家，对他去研究，在他去研究某一项真理的时候，比如说爱因斯坦，对吧？当他去计算这个广义相对论的公式的时候，他不相信圣经的上帝。OK， 那他能不能在普遍的恩典的范畴之内，在他的科学的领域达到一定成就呢？是能的。会不会出错呢？会出错的，对吧？他的世界观会影响他的结果。他的确加上了宇宙常数，对吧？但是那是他因着这个会产生影响，但是同时他把那个条数拿下去之后，他的公式是对的，所以你说这种互相的关系或者怎么样的，我觉得的确是他是有影响的，福音或者说整个特殊启示对于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是必须会产生影响的，但是你说是不是说 必须要领受特殊启示的人才能够在所有的领域就是一定会超过其他的飞行徒。我觉得这个是这个不是现实，也不是真实的。有的人会说，对吧，因为我明白了特殊启示，所以我比爱因斯坦更懂物理学。我觉得如果有人这样理解的话，就是因为我知道这个世界是上帝造的，就 OK， yeah， that's fine。 但是当你去这具体的操作物理学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对吧，我们需要知道说有一些是 big picture 的东西，有一些是 technical 的东西，就是这样。我不否认两者之间是需要互动的，对，我而且也不存在一个中立的世界。
作为神创造世界，这是一个事实的话，如果有福音的光照的话，一个可以，两个可以，更可能得到比较真实的研究的比较。
你看，我觉得这个只能是 case by case， 对吧？就是。Yeah， 而且是有影响的，对，我觉得是有影响的，对，我觉得他对事实的解释，对，整个大的宇宙观、世界观的解释是绝对会有影响的，所以 ，OK，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再做一个祷告结束，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借着你的，你在基督里，给我们的普世的呼召，给所有的信徒的呼召，你如今拯救我们，你把基督的宝血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呼召我们来信靠福音，你也呼召我们来过一个成圣的生活，说我们来。感谢你，这个护照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去赚得的，而是你在基督里白白赐给我们的。求主你也帮助我们来真正的把这个护照当作是我们最重要、最视为宝贵的护照。你也接着把我们放置在这个世界里，给我们许多其他的护照。你让我们去荣耀你的名，去服侍我们的邻舍。所以就求你。来帮助我们，尽忠来，让我们能够忠心的履行你在世上所赐给我们的各样的护照，不论是在家庭中、在工作当中、在社会当中，在教会里，说你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你的人得到益处，所以求你来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目光能够定睛在天上，能看到你的宝座所在，并且怀着这样的盼望。就是你将来要再来把万物都更新，怀着这样的盼望来过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